王明道文库。第一册，窄门。
第六章，生活中的小事。爱惜光阴。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说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哥罗西书四章五节说，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要爱惜光阴，人生当选的功课很多，当做的事工更不少，孜孜绵绵，夜以继日，还恐怕学不好当学的功课，做不完当做的事工。更何况虚度光阴，贪暇闲玩，所以要爱惜光阴。要爱惜光阴，不要因为闲谈耗费宝贵的光阴。耗费时间在闲谈上是多数人的通病，也是最可憎的事。若是谈论有价值的问题，在圣道上或学识上互相切磋琢磨，借谈话得着益处和进步，这样的谈话自然不在闲谈之列。闲谈是指跟人的信心、德行、学识、工作没有补益的谈话，就如东拉几句，西扯几句，既没有一定的目标，又没有固定的范围，这种谈话最耗费时间，最耽误正事。但是这却是大多数人的通病，健谈的人更是这样。我们应当留意戒除这种恶习，更应当彼此劝诫，互相监督。在这件事上不能得胜的人，绝不能希望有什么大的成就。要爱惜光阴，要爱惜光阴，不要因为贪看没有价值的小说耗费宝贵的光阴。小说是大多数的人都喜欢看的读物，有闲暇的时候或是休息的期间，读一些宗教、伦理、教育、历史或是其他有益于德行学识的小说是相当好的。但是那些会淫会道、谈鬼说怪与身心不但毫无补益，有时甚至有害处的小说却当远避。就连读有价值的小说，也不可让它占据宝贵的时间，耽误正经的事工。要爱惜光阴，要爱惜光阴，不可西游玩耍过度。做工完毕以后，找一些跟身心无损的游戏运动来转换心思，调节身体，恢复疲劳，原是人生中不可少的事。但是如果沉溺在这些事物中，以致虚度光阴，耽误时工，就是最可惜的事了。不要用太多时间去运动，去打球，不要用太长的时间去奏乐、去下棋。平常做这些运动跟游戏，最多以一两个小时为度。在休假的日期，或者可以延长一些。但无论如何，做这些事，总要说止住就止住， 切不可因他的侠志，更不可因为做这些事耽误正经的事工，要爱惜光阴。要爱惜光阴，若不是有什么必须要办的事或必须要买的物件，不要到繁华热闹的场所。那些地方的事物会吸引人的耳目和心思，使人流连沾顾，使人耗费光阴，使人的心倾向世界，远离天上的神。为远避世诱的缘故不可去，为爱惜光阴的缘故也不可去，要爱惜光阴。要爱惜光阴，养鸟、养鱼、种花、种树、赏字画、玩古物，这些雅人韵事，我们不能说信徒绝对不可做。如果在劳苦做工以后，借此休息身体、恢复疲劳，原是有益的事。不过，若是在这些事上耗费许多金钱，牺牲许多光阴，就变成有损无益了。切不要因为这些事虚值巨额的金钱。神交付你的钱不是叫你这样用的，更不要因为这些事浪费你宝贵的时间。人活着是为做神的工，不是为自己游玩，要爱惜光阴。要爱惜光阴，除去身体需要的睡眠以外，不要睡觉太多。成年人睡眠时间，有些人七小时上下足用，普通人需要八小时。身体比较软弱的人，有时需要九小时或是十小时。小孩子和病人不在此限。睡眠太多不止耗费时光，而且使人精神萎靡，无力进取。事务忙迫，睡眠太少的人应当多睡一些。性情怠惰，喜爱睡觉的人应当少睡一些，要爱惜光阴。要爱惜光阴，无论如何，总不要停止祈祷和读经的功夫。停止这两件，我们的心灵便要枯干，我们属灵的生命无从长进，我们要因此遭遇极大的失败。若不是因为公事在身，或是其他万不得已的原因，不可停止聚会，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。一个圣徒在这几件事上一疏忽，就要开始退后跌倒了。要爱惜光阴。要爱惜光阴，每一天都当把那一天在家庭中、在职务上一切当做的事工做得尽善尽美。今天当做的事不要等到明天，自己当做的事不要推给别人。不要怕负责任，更不要怕做工，越做工越有力量，越有才能，越有经验。肯做工的人起初虽然不会做，日后也必定成为会做工的人。不肯做工的人虽然有做工的才能，至终也必成为废人。马太福音25:29说，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要爱惜光阴。要爱惜光阴，除了每天殷勤做本分以外，还要抽暇读书。要阅读在信仰和德行上有补益的书，要阅读在事工和学识上有帮助的书。我们没有机会去到世上许多敬畏神、侍奉神、多得神恩赐的圣徒面前去受教，没有力量聘请世上许多有学识、有经验的人做教师。但是， 我们可以借着他们所写的书籍领受他们知道的一切事物。除了读书以外，还要留意每一天所经过、所遇见的一切事和一切人，借着一切的事和一切的人增广知识，加添见闻。在世上生活一日，就需学习一日，要爱惜光阴。怕得罪人。明知道舞弊营私是犯罪，是神所憎恶的，但是同人们都这样做，如果自己不随火，一定要受人排挤攻击，遭遇许多痛苦和损失。只因为怕得罪人，许多基督徒便与不信的人一同去舞弊营私，做了许多犯法害人的事。明知道假公济私是犯罪，是不合真理的行为，但是亲友们来央求为他们弄几张免费票，可以不出钱乘车，不出钱参观，不出钱享受一些别的利益，或是为他们取一些公家的东西使用，如果推辞不为他们去办，就不免挨骂。只因为怕得罪人，许多基督徒便与不信的人一样，做了许多假公济私的恶事。明明知道为公家办事，任用才不升任的私人是极可恶的事，但是亲友们来请托为他们寻找位置，如果拒绝他们的请求，一定要受到他们的恨恶。只因为怕得罪人，许多基督徒便在任用私人这件恶事上与世人走了一条道路。明明知道吸烟、醉酒、赌博、跳舞、嫖妓、看污秽的电影、观淫亵的戏剧以及其他这一类罪恶中的娱乐是应当完全戒绝的，但是上司、同仁、朋友、亲戚都喜爱这些，追逐这些，如果自己坚持不肯跟众人同乐，不免很明显的与人异趣，遭人的白眼，受人的轻看，也许因此遭遇更大损失。只因为怕得罪人，许多基督徒就随从不信的人去追求这些罪恶中的娱乐，结果就从这里堕落到罪恶的深坑，遭遇了极惨痛的失败。明明知道敬拜死人、向死人的棺材或死人的遗像行敬礼是不合真理、干犯神怒的事，但是世人都这样做，如果自己不这样做，一定要遭人的反对讥议，重一点说，也许要因此受逼迫。只因为怕得罪人，许多基督徒就这样违背了神的命令去敬拜死人。明明知道许多不良的习惯跟风俗，就如不守时间、虚伪的客气等等，都应当极力改正，但是这些坏的习俗都已经根深蒂固，很难拔除。如果自己一点都不随从这些习俗，就不免被人看作不近人情，不给人留面子。只因为怕得罪人，许多基督徒就仍然随从这些不良的习俗，这些坏习俗也就没有改正的一天了。明明知道看见别人有过失，应当去规劝提醒，帮助他离开他的过失， 但是这样去做，如果不蒙他的采纳，反而被误会，以致引起不良的反感，岂不感觉难堪？只因为怕得罪人，许多基督徒看见别人有过失，就沉默不言。那些有过失的人，自己既不知道自己有过失，又没有别人去规劝提醒，结果就不可能离开他们的过失。明明知道传道人的使命是代神说话，应当大声疾呼，责备群众的罪恶，警告他们逃避将来的危险，劝他们投靠救主耶稣。但是如果这样做，那些喜爱黑暗不喜爱光明的人一定要起来反对。代传神话的人轻者不免受辱骂遭毁谤，重者或者会受到更重的损失。只因为怕得罪人，许多传道人就不敢做神交付他们的功，不敢讲神叫他讲的道，因此就在神的面前做了不忠心的恶仆。明明知道教会中的腐败分子是害群之马，也明明知道按着圣经中的教训，教会的领袖应当去劝责这些人，如果他们不听从，应当把他们从教会中赶出去，以免贻害全群。但是如果这样做，一定要结怨于人。只因为怕得罪人，教会的领袖就眼看那些腐败分子把全教会弄得污秽不堪，但是他们什么话也不敢说。于是基督的教会竟然变为魔鬼的巢穴。明明知道教会中的假师父所讲的新神学、社会福音以及种种毁坏信仰的味道能败坏人的信心，将许多人领入迷途，也知道爱神的人应当起来反对这些害人的味道，但是如果这样做，就不免伤一些人的感情，弄得大家都不好见面。只因为怕得罪人，许多虔诚的基督徒就任凭那些假师父散布他们那些害人的味道，害了许许多多的人。明明知道那些不信派，也就是普通所谓新神学派，掌权的教会跟团体抵挡神的真理，败坏人的信仰，也明明知道神要属他的人退出这种教会和团体，但是如果这样做，必要惹起一些纠纷，感受一些困难，得罪一些朋友。只因为怕得罪人，许多基督徒就像古时那些被盗的以色列民，一面侍奉耶和华，一面敬拜巴利。明明知道看见别人受欺压，应当起来仗义直言，帮助他们，解救他们，但是如果这样做，就必要得罪那欺压人的，因此自己难免吃亏受损。只因为怕得罪人，许多基督徒就这样放弃了他们的责任，别人受欺压冤屈，自己却袖手旁观，坐视不救。明明知道自己不当得不义的财利，也不当帮助别人得到这些，但是许多时候有人来请求你帮助他得一些不义的财利，帮助他是不合理的，不帮助他又恐怕他不喜欢。只因为怕得罪人，许多基督徒就在这样在别人的恶行上有了份。明明知道 绝对不可跟罪恶并一切抵挡神违背真理的事妥协。但是如果真这样做，一定要多树仇敌，多感困难。只因为怕得罪人，许多基督徒竟然放弃了平常的主张，跟罪恶妥协，和作恶的人洗了手。明明知道神的孩子应当遵行神一切的命令，但是这伏在魔鬼权下的邪恶世界绝不欢迎一个完全顺服神的圣徒。许多基督徒因为怕得罪人，就不敢完全顺服神。怕得罪人是一种极可恶的观念。怕得罪人这句话不知道害了多少信徒。怕得罪人是没有风骨的人格格言。怕得罪人是撒旦谋害信徒的毒素。怕得罪人是基督的军兵投降仇敌的白旗。怕得罪人是神的孩子不健全的表现。怕得罪人是失败的门，怕得罪人是堕落的路。怕得罪人的信徒不能战胜灵界的仇敌。怕得罪人的信徒不能为主做发光的见证。怕得罪人的信徒做不成神交付他们的事工。怕得罪人的信徒得不着神应许他们的福祉。我们所侍奉的基督是一位勇敢无畏、绝不怕得罪人的基督。因此，我们这些做他门徒的，在他的旗下当兵的人，也都当勇敢无畏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无论做什么事，无论说什么话，凡事都放胆去做，不当做的无论如何也不要做，当说的放胆去说，不当说的无论如何也不要说，总不要怕得罪人。几句重要的箴言，有两条好的规则应当铭刻在每个人心中。这话是这样说的：不要信别人所说论到任何人的任何坏事，除非你确实知道那事是真实的。纵然你确实的知道了，也不要将这事告诉别人，除非你觉得这事是绝对必须说的。在你说的时候，你当记得神正在听你口中所说一切的话。这段话是在一位信徒家中墙壁上所悬的日历上所看到的。这几句箴言对信徒是非常重要。许多人有一种极大的过失，就是容易相信旁人信口传述的一些别人的坏事，并且一听见以后也不问是真是假、实情如何，就信口开河的逢人就说。其实这件不好的事未必是真的，许多时候是因着第一个说这事的人未曾看清楚事实，发生了误会，就照他所看错的告诉别人。也有时候第一个说的人是怀着恶意造作流言，我要败坏重伤他所妒恨的人。 又有许多时候不好的事果然是有的，不过传讲的人在枝上又加了叶。添枝加叶是很多人常有的恶习惯，它是变形的说谎，把事实夸大其词地告诉别人。这三种情形，第一个传说的人已经犯了罪，等到由这个人再传给第二、第三个，以致许多人之后，所传的更不晓得离事实有多远了。这因着传讲的那些人也多半会夸大其词，以讹传讹，在众人眼中被传述的人所犯的罪，那真比泰山还高。如果他真有些不好的事，固然可以说是咎由自取，但是众人所判他的罪远过于他实际所犯的，他如何能甘心？如果他能持定米谤莫如自修的教训，当然很好，如果不能，他就不免因此发生反感，对于传讲的人发生愤怒和报复的行为。或者他竟然因为少许的坏事不能得到众人原谅，反倒这样加多少倍盯他的罪，因而流于自暴自弃，从此将错就错，堕落不返。害了这个人的罪究竟在谁身上呢？如果被传述的人并没有这样的坏事，或是起初被什么人误会，或是受了坏人的暗算，或是被仇敌重伤，他既受了众人的冤屈，要洗也无法洗清，因而受了众人的厌弃，在事业上、名誉上、生活上受了极重的损失。有些人因此自暴自弃，甘于堕落，有些人因此抑郁苦闷，身心受损，又有些人因此丧了性命。这样传讲别人的坏事的，不但犯了说谎的罪，简直犯了杀人的罪。其余继续传讲的人，对于这杀人的事也都需要负一份责任。他们虽然不是第一个说谎，但是他们不先查考事情的真假就轻信别人的传言，这已经是相当愚昧的。信了以后还敢信口告诉别人，这更是何等的不知检点。误杀人的跟故意杀人的动机虽然不同，情形也不一样，但是他们都是杀人犯，都当受法律裁判，也都有应得的罪。如果在转述的时候，那些传讲的人自己在信口加上什么本来没有的事，那么他们的罪自然就更重了。进一步说，不止于信了别人的传言再去信口传说是不合理的，就是自己不再传述，只轻易相信别人传述，这也是有害的。因为这事能使我们对别人发生恶感，或是厌恶、藐视、弃绝的心，这个至少是和我们的心灵有害。况且既然能在起初轻易相信，就难免在以后要告诉别人。第一步若是走错，第二步的错失就势所难免。前面的箴言教训我们说，除非你确实知道那事是真实的，你就不要信别人所说论到任何人的任何坏事。这的确是治本的话。若是我们根本就不轻易相信传言，我们自然就不敢故意说谎，去信口开河的做假见证。第二句也是很宝贵的，确实知道了任何人的坏事，还是不要轻易去传述。 这是何等要谨慎的事。确实知道别人的坏事然后去说，自然没有说谎做假证的罪。但是究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这样说是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恨吗？或是因此逞一时之快呢？或是看见那人受害，自己因此高兴呢？这都是出于自私和妒恨，也都是神所憎恶的。即使你丝毫没有这样的意念，不过知道以后就难禁止不说罢了。那么你不知道这样做能使人受损害，而且有时还害及自己吗？与人与己良有害的事，难道我们不该悔改离弃吗？这句箴言并非告诉我们说，别人不好的事我们绝对不可说。绝口总不说到别人的不好的事，常常是八面玲珑、十方讨好的圆滑人。他们虽然不是用舌头害人，但是他们是自私自利的。他们想保全各种人对他们的好感，他们没有爱人的心。他们看见别人犯罪作恶，不肯去指责归正。他们看见多人受恶人的欺弄败坏，也不去发出警告，却坐视那些人受害。这等人得不着神的喜悦，我们也不可效法他们。这句箴言告诉我们说，你觉得人的恶事是绝对必须说的，就可以说。若是这样说，可以警教别人，免得他们受害。你的存心也果真是为这个，那么这是必须说的。若是这样说，就能有人帮助他、规劝他，你的存心也果真是为这个，那么这是必须说的。不必须说的时候，当闭口，一句不要说。必须说的时候，只管毫无避忌地去说。但是要谨防血气用事。以上的教训能持守在心中，遵着去行是很好了。但是我们的肉体不是个好东西，它会随时随地找机会做工。我们本来存了好意和爱心，要说一个人的坏事，在说的时候它就发动了，使我们因为提到别人的坏事就生出愤怒恼恨的心，因此不免张大其词，言过其实。或是虽然未曾发出不好的意念，但是因为恶习性的作祟，不免加上一些本来没有的事，添枝加叶地说。若是这样，话虽然是出于善意，说谎的罪却不能避免。而且既说了谎，就难免生出由谎言所及的恶果，那是何等可惜。为了要防止这种弊害，我们需要再学习一件事，那就是在你说的时候，你当记得神正在听你口中所说的一切话。你若存恶念，神必鉴察。你若言过其实，加上什么本来没有的，神也都听见。必须说的时候，还能时刻记住这句话，那么我们必定不至因此失言害人。上面这段箴言真是十分宝贵，也是信徒天天当用心学习的。学习这个以后，还有进一步应当学习的一样要紧的教训。马太福音18:15-17说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 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另外，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说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